这院子曾经有这么一事儿。他说你知道张学良张作霖吗？我说我知道啊。他说他那会儿他家老爷子跟这俩人有交情。
哇，欢迎收听由后端组为您带来的邪事栏目。如果您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和故事，可以关注后端组公众号投稿给小编，也可以通过小编加入微信群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大家好，我是老安。
大家好，我秋。
今天第一个投稿的朋友叫阿婉，他家住在广东的一个城中村，自建的三层小楼，他爸住一楼，他跟他妈住二楼。这城中村啊，巷子就比较窄，隔音不太好，说话大点声，邻居就能听得一清二楚，太不好了。这我感觉，
我去过东莞那边，那会儿找网友，他们家就是这种房。
男网友女网友？
男的。
那没有意思，不听了。
就是楼挨楼挨得挺近的都，
然后你们俩就听邻居说话。
没听见什么邻居说话，他们那种房就跟宅基地似的，自建的，那大阳台大窗户特牛逼。
那真的会隔音不好吗？
你吵架肯定人能听见。
那废话，操，你搁这儿也一样。
那应该都差不多反正。
嗯，说那年这阿婉16放暑假，玩一玩手机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听见一个女人哀怨凄厉的哭声，给他给吵醒了。起来这起床气啊就上升，拿被子一盖头接着睡。第二天醒了也没在意昨天晚上的事儿，就该干嘛干嘛。可到了晚上，那女人的哭声又来了，拿起手机一看时间凌晨2点，又接着睡了过去。第三天晚上还是这个时间段，这次哭声出现在他房间了。
哟，
猛地一睁眼，赶紧一开灯，周围什么都没有。结果就这样玩手机玩了一通宵，早上起来5-6点才睡着，醒来已经是下午1点了，约了朋友出去玩，到晚上才回来。回家之后直奔二楼放好东西，老妈叫他吃饭，结果在洗手的时候，这眼睛瞟了一眼这镜子，有一抹白影飘过。过了几天，他正在二楼撸猫，这猫就很害怕，就有点炸毛的感觉，他就安慰说啊，别怕别怕，就顺着这小猫看的方向望了过去。在他面前离他20-30厘米的距离，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就这样站着，大概30岁左右，留着个寸头 T 恤衫，蓝色牛仔裤，白板鞋，非常清晰。然后就在这一瞬间，这男的就消失了。
哇，
紧接着还没等他回过神呢，这面前5米处又有一个一身白衣的古代女子站他面前看着呢，但是五官完全看不清，也是一瞬间就消失了。回头再看他这猫，这小猫非常害怕的蜷缩在他身边。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当时也还小，也不知道害怕是什么感觉。但是后来他那小猫说就疯了
啊，
然后就死了。
我靠，这猫疯了他什么举动
啊？不知道啊，他写的是括号，后来这猫疯了死了。
哇，
就这样过了几天，白天人也没啥精神，一到晚上就熬夜玩手机，说直到这天，说白天呀睡觉做梦，瞅见另外一个自己躺在床上，他就大声地质问那个自己说：“你是谁啊？你怎么躺我床上呢？”可是这床上那自己纹丝不动，好像没听见他说话一样。然后一激灵醒了，冒一身冷汗。有一天，这邻居阿姨跟他妈说：“你闺女这几天早上7点都喊。”你是谁？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了呀？这是，结果他妈就去找这当地的灵媒，他们就叫神婆，给他解决，说教他怎么把他魂儿给他招回来。他妈一回家也跟他说：“你待会儿不要吱声，我叫你名儿，你也不要答应，你就在你房间坐着。”然后他妈就转身下楼啊，准备这个香烛纸钱要烧。不久。就在房间听见他妈开始喊他小名儿，说妹妹回家了，不要再玩了，快回来。 就这样连喊了三回，才把家里的大门关上。隔天他妈就说，哎呀，那些脏东西都让神婆请走了，没事了啊。然后他说，哦，好。其实他内心里就觉得一点都不好。
为
啥
呀？
因为他有一种感觉，说那白衣女人一直在家里某个地方待着，
直到现在啊。
就说当时啊，
哦，
刚跟他妈聊两句，这时候有人就在楼下喊，他一听，哟，这不是小敏吗？说你今天怎么来了？小敏说，哟，我们不是约好了今天出去玩吗？说是今天吗？他说对呀，今儿不17号吗？今儿17号啊，今儿不才14号吗？我们不是昨天才见过吗？这小敏见他这样，也没再继续说这个话题。他也确实想不起来跟这小敏有着约定。这时候这小敏就说，啊，那我上个厕所就先走了，下次再约你吧。
啊，
他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结果没一会儿小敏从这厕所冲出来说，哎呦，我刚才一抬眼瞅见一白衣服一女的，说哟，你也看见了，那你快走吧。然后小敏说，啊，那我先走了啊，你那弄点朱砂带身上。
嘿，都不当回事似的。
说到了晚上了，正想上三楼洗澡，楼梯的感应灯他走到哪儿哪儿灯就灭，不管他怎么大喊跺脚，这灯就是不亮，就对着空气说，哎呦，我这好伙伴不会说话冒犯您了。刚说完这灯啪全亮了。
我靠。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这屋里有那么一女的，因为那男的可能是被他妈给轰走了可能
啊，
当然这女的就不走，他就觉得这女的一直在他家，他就一直跟这个白衣女人和平相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好像对他没啥恶意，慢慢也就习惯了。后来就说他就感觉到啊，这白衣女的移动到他身边开始碰他的物品
啊，
就是比如说你这儿写字儿，然后你桌上边那书不是挪了一下，
他看着的情况下
就余光呗。
哦，
然后他就会很平静的说一句，别闹，然后就该干嘛干嘛。眼瞅开学了就早点睡觉，心想，哎呀，这三楼阳台这校服还没收呢，我明天早上起收吧。第二天醒了赶紧上去收衣服，迷迷糊糊走出房间，看了一眼这沙发上，哟，这是我校服啊，不是在三楼呢吗？我昨晚也没收啊，我这房门也是我头天晚上自己从里面锁着的，那是不是我妈帮我收的呢？这时候他老妈也不在家，他心想，哎呀，也没法求证了，不会是那女的帮我收的吧，怎么那么好啊，对我
什么都干。
然后就赶紧穿衣服去上学去了。说类似这样的小惊喜发生过不少，就不一一举例了。这不就是你妈给你收的吗？不是，这姐们怎么想象力这么丰富啊，我觉得。
这不是也没求证吗？
是啊。说时间一晃到了周五晚上，想着反正明天不用上学，就接着玩手机看小说，累了睡了，然后做梦。梦见呀，这女的用头顶顶着她头顶，俩人这么脑袋顶脑袋躺着，说仿佛是想给她传达一些事情。然后她就很害怕，想赶紧结束这个梦，一个大喘气醒了，出了一身冷汗。说经过这个梦，她又对这女的有点戒心了。人家就想告诉你点事儿，你怎么就有戒心了呢？
万一这事儿是我想占据你的身体呢？
我的天哪！
啊，
接着后边就还是做梦，说还梦到过一只修长的骷髅手抓住他的手，而且他感觉这就是那白女的那手，说是想告诉他的经历
啊。
但是每次等准备说的时候，他就会醒过来，就是他不想听，可能是。这时候他就说，这飘姐啊这时候也没招了，就比较少的会出现了，说不知道是憋大招呢还是怎么着，他也没当回事儿。说直到有这么一天做一梦，说在一个隧道一样的地方， 周围都是白色的，然后发现面前有一道白光，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跟我走吧。”他说：“你是谁呀？我为什么跟你走啊？”他说：“你跟我走，你就知道了。我带你走吧。”然后俩人就这么耗着，依稀能听见有人喊他名儿，但是到处看也看不见人。随着他喊他名字那声越来越大，他就逐渐清醒，原来是他妈在喊他。然后他就去开门去了。妈说：“你怎么喊都喊不醒啊，我拍门你也没个声啊。我这拍了整整20分钟了，我都快叫你哥拆门来了。好家伙，真吓人，我以为你在房里出什么事儿了。”经过这件事之后，他又琢磨该跟这个飘姐谈判了。他又对着空气说：“我不知道你找我是有什么要我帮忙的还是怎么着，我真帮不了你啊。或者我上辈子跟你有什么渊源，你有你该去的地儿，我有我的生活，别再来了。”说到这儿，这飘姐就没再出现过了。说其中她跟小敏约定那几天所发生的事儿，至今她也没有什么记忆啊。说这飘姐走了，但她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啊。
如果有幸这篇稿能被选中，我会继续投给大家7年的诡异经历。你这有点我不听了啊，就不应该给你选中，我气死你，我看你投不投给我。不是，咱就是这么说啊，我讲了这么多故事，这篇稿子令我觉得你这位听众啊，你真的是可能是听这种故事听多了，老往自己身上按。
那也解释不了，这看见人大白天这个也不困，看见俩人影这事儿。
咱别说这个了，咱就说这做梦啊。
啊，做梦很正常。
哎呀，这做梦这个，我觉得他就是有点这种黑白颠倒，然后白天精神状态不好。我最近也这样，有一天晚上我死活睡不着，我说我不行了，我得吃安眠药了。我吃了一片安眠药，结果从3点吧睡到第二天11、12点吧。哎呦，他做了一宿梦，特别委屈，
多累呀、
啊！我那梦见，捡重点的说啊。反正特乱，我就干好多事儿。结果我刚回家，我在我家楼门口呢，发现楼门口聚集了好多人。然后从楼上走下来一个，好像跟我说了两句什么话，我觉得他是在跟我装逼，我就阴阳了他两句。结果这哥们上来给我一电炮，一下给我右眼疯了。我操！当时我说真牛逼。来，这边再给我来一下，棒！又把我那眼给封了。我说：“操，不服，你干死我！”定咣定咣，你把我揍一顿。
就是你愿望全达成了。
我说你完了，没有个3-500万的，你他妈跑不，你他妈没拨110。然后警察要来了。
嗯，
哎，在梦里我就感觉我这脸啊肿的，这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但是我心情特好，
换车了。
哎呦，我说你完了啊！
嗯，
结果这哥们儿也害怕了。最可笑的是，哎，他爸他妈过来找我，求你原谅他吧。
后来呢？
忘了。
操，他最爽的没蒙着
啊，就醒了。你说说，然后
挨顿揍，
挨白挨顿揍，操！
后面的爽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啊，那300-500万也没了。你说说，哎，然后我就吃个饭，下午干嘛？下午我说，哎呦，也没啥干的，接着睡吧。又睡一觉，还是我这小区里，也是干了一堆事儿。我回小区，结果发现我他妈停楼下我车没了，我巨气。我说擦，然后这时候小区邻居们也都出来了啊，
你的事儿都得管。
没有，因为他们的车也好多都没了、
哦、我靠，
然后大家都报警了。突然这时候我听有一邻居说好像是某某集团的人过来把这我这小区里的房买了好几栋，说给他们当员工楼用
啊，
车位他们也给占了，就把我们的车给清走了。我说这你们他妈是 这叫什么强盛集团呗，强盛集团都没你们这么强盛，这么黑社会吗？我巨气。接着我就看见警车啥都来了，这人民警察拿着防爆盾带着手枪就冲进我们小区了。我就离得特近，我开始录像。这时候就是看着他们押送这嫌疑人从我面前经过啊，我就一边录像一边喊，我说人民警察万岁牛逼。我看那傻逼嫌疑人离我越来越近，我上去我就一个左正蹬，然后就他妈给我自己蹬醒了。哎呦
啊，就在床上蹬一下呗。
啊，刚一蹬那被子也飞了，我也醒了。
我靠，
总感觉自己在梦里老被欺负。还说呢，咱身边有一位朋友老田、
啊、
他说自从他上了初中之后至今再也没做过半个梦。
真假的呀？
我没法佐证，但是他这个也不是蒙人的人，他这人跟我煞有介事的说、
啊、
说我就没做过梦。我操，我不知道这怎么解释。
做实验去，就是把就是睡觉的时候给脑袋上戴一个那帽子吧，监听他那个什么心电图啊、脑波呀、啊、什么的。
这事儿我不确定是他做完梦忘了想不起来了，还是说真就没做过梦。这跟他们家拆迁有关系。说
为啥呀？
因为他是古城那边，老古城那边回迁回来的，说初中那会儿拆了，正好就是初中那会儿，你想想他就是做梦的时候，然后搬回来之后再住进来就再也没做过梦。你说这是为什么？跟
他家根拆了就之类的那种什么老物件儿的传承的。
不是，那也不能就说梦都没了吧。
夺泥魄夺泥魂儿，你丧失这能力了。
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梦都不做好多年好多年。
这有点牛逼，我操
啊。我觉得他这挺狠，那他睡得得多香啊，你说
想
比较羡慕。
不做梦也挺无聊的，我靠，那都干啥呀？你说这一宿、
就
是、就
睡呀、啊、
你的印象中
是什么？我
就是一闭眼一睁眼呗。
啊，对呀、啊、
啥也没发生
啊，
然后时间又没了，
然后挺高兴的就醒了。这个好，这样。
而我小妈告诉我说让我去精神科开点药去。
怎么呢？
开点什么抗焦虑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有的人那个睡不着觉啊，就是他可能不困，然后一躺下然后也不玩手机了，然后脑子里开始无限想事儿。你有过吗？就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想，脑子巨活跃。其实前两天我就有这种感觉，包括昨天，昨天就是已经早上7点，我把手机放那儿了，瞬间开始想，我想那个途中来录什么话题，那个摩托车啊，这个车跟那个车哪个参数对比一下，我想想，然后就突然开始想各种事儿，然后想微课录什么。
你这不是应该这正常工作的时候想吗？
那会儿就脑子就感觉醒的时候脑子特
醒的时候肝元神呢，
没有，
然后快睡的时候想想工作。
特清醒，然后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的想。然后我小妈说那意思就是说这药可能能让你不想事儿，虽然我还没去开吧，但我感觉这有点牛逼啊。这吃完了就啥都不想了，直接就睡了。也不是说睡吧，它不是安眠药，它就是什么抗焦虑啊什么那种，
就是关闭你一个感那个神经，可能就那意思。
不知道，我说哪天我挂一号去开点去，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好啊，接着投稿的朋友叫清宁，说这事儿发生在去年年底回家的时候，这老妈呀感冒咳嗽总是不好，打针吃药都不行，尤其到了晚上咳嗽的更厉害，持续了得有一个月。当时也算是感冒的高发期，很多人也都得病了啊，都不爱好，就都以为这也是单纯的感冒。有一天要打针的时候，他爷爷来看他妈了。这吃饭的时候，他爷爷就跟他说让他爸晚上睡觉注意点，把钥匙看住了。他想为什么呀？说是年底要来小偷吗？ 然后他爷爷就跟他说，看住了你妈，别让你妈跑了。说为啥我妈会跑呢？他爷爷牛逼，也是个大师，他爷爷还有一证，阴阳先生证
啊，
我不知道这证是谁封的啊。然后他爷爷就说，晚上把门锁好了，别让你妈跑。说因为他这姥姥啊当时有神经病，在他妈很小的时候就跳井自杀了，说他一直跟他身边啊，怕影响他妈，带着他跳井去，半夜跑了，别出门冻死。说后来这找人给他妈扎了针儿，说也没啥感觉，具体干了啥他也不知道。晚上回家，说他爸开始烧纸，他爷爷拿两道符也烧了，就冲水让他妈喝，还有一道放兜里揣着，让他妈就给放躺下。接着就听他爷爷说他姥姥和他舅姥爷的名字，让他俩走，然后对着他妈头顶吹三口气儿。当天晚上他妈咳嗽就减轻了，第二天彻底好了。可能真
见影啊，
真有证儿
啊！
你知道讲这个让我想起那海燕那事儿，
哪个呀？通灵师
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听完那期我特气。
你怎么还气呀、啊？
我就生气呀、啊！这帮他妈骗子呀，纯骗呀、啊！就是他们不怕有报应吗？
你这那些小俊太逗了，他补充了一个事儿
啊，
说就再看那个海燕找这通灵师那个朋友圈吧。
嗯，
那通灵师说，今天跟师傅师爷一起吃饭，
不是说这事儿了吗？
说了吗？
啊，
节目里好像没说吧？
没跟邪事里说，跟我那说的，祖孙三代啊
啊，差不了五岁
啊，都你说他们这传承挺快，五岁三代，我操！
绝了，
真的臭不要脸，我哎呀我就特别气，我想过去打他们去，然后我还想曝光他们，我就想把他们那些 ID 啊名字呀以图文的形式我想发出来。你说我要播1234我播110好使吗？我说他们搞封建迷信，
不知道，
我想给他们全办了。你说这是为什么？我怎么那么恨他们呀？就一种这是为什么？人家也没招我，
不知道，
就特恨，你知道吗？我可能有点毛病了，最近。
那怎么办呀？
我也该找通灵师通灵一下。我说我怎么那么恨你们呀？操！给我治治，治治我，快点！他说：“来，这样你上17楼，然后打开窗户跳下去，你就喊了。”接着投稿的朋友叫落日与晚风。话说2017年那时候跟饭店上班，正赶上2月2龙抬头，跟老板一家去后山奶奶庙。那天换了很多零钱，这一道上啊碰上好多这要饭的乞丐，走几步就得给人家点。到了山上看各种庙各种神仙啊，最离谱的说连车神都有。神像
什么神？
车神。
什么叫车神呀、啊、
说神像是个方向盘
啊。
白布寺没去过吧？
没去过，就是号称石景山西，哎，号称北京西边挺魔幻的一个寺，是吗？
啊，白布寺车神殿，那个车神不是方向盘啊，就是一个挺凶的那么一大师，不是那个大神，好几只手拎着大宝剑。我说这跟车神有啥关系？你得有个轮儿吧？我操！啊，我后来也不知道，哎，什么庙挺偏僻的，就到那儿了，结果碰上一挂摊儿。啊，算卦求姻缘。这摊主是一60多岁一胖子，看着挺不起眼，说过来给你算一卦，不要钱。他就很警惕，说你这个是不是想宰我一笔更狠的呀？这时候呢，老板都去拜别的庙了，他一人逛到这算卦这儿，说你确定不要钱吗？他说不要。我说那我算一卦。说行，来你说你八字。他就说了。接着这大师就把这碗里的几个铜钱往桌子上一颠，跟那看卦象。你呀、啊、明年有一坎儿，你得警惕四肢之苦啊，就是那个身体四肢的四肢啊，
嗯，断手断脚呗。
哎呦呵，太狠了。然后拿出一串珠子要给他，他一瞅，哟，这儿等着我呢，算卦不要钱，这珠子这得多少钱呀？然后他就立马转身就走，结果这摊主给他叫住了。说哎，我这不要钱，我白送给你。当时就觉得有猫腻，说哎呦不行，我不要，我走了。 接着这大师说，我可以凭你的生辰八字说出你家里的情况，你这样总信我了吧。我说那你说说我听听。这算卦呀说，你家里有五口人，二女一男，你应该有两个姐姐。他说不，我只有一个姐姐。那你这八字有问题。
啊，
你这绝对不是你给我的这八字啊，你肯定有错了，你是哪块不对。这当然他转身就走，说你妈了个骗吧。结果这大师跟后面说，嘿，拿着手串再走。结果走的时候他还特意留意了一下那摊子啊，正看见那老头在旁边啊那庙墙根那儿撒尿呢。说的他妈的随地大小便，你们老逼骗子，操
啊，
肯定不是大师，大师绝对不会这么不讲功德冲着庙墙根撒尿。结果到了第二年2018年，从饭店辞职进厂打工，夏天的某一日突然发现右胳膊上长了一大火疖子，本来还好不大，以为过两天能好，没想到越来越大，后来去手术连麻药都没给打，直接给拉开放血，差点没给疼死。
我靠！
这时候突然想起那老头说的，不会吧。回家吃饭的时候无意中跟家人提起那老头的事，他爸妈跟他说，哎，其实你姐呀就是你二姐，
还有
你上面还一大姐啊，五六岁的时候就夭折了，这些年没告诉过你，而且你那生辰八字啊，你不是9月30号凌晨出生的吗，就为了和国庆节赶同一天，给你报的身份证户口本上是10月1号，也就是说他给那老头的生辰八字就是错的。
哇，都说对了。
嗯，
这些事儿父母之前都没说过。
都没说过。
嘿，
结果过两年又跟朋友一趟去了那个奶奶庙啊，找那老头，那庙还在，边上那摊子也还在，可是那老头不见了，可能就是没有缘分再见了啊，觉得这挺神奇的。说如果当时带了他的手串，估计应该能好不少
啊，就还是没拿最好。
嗯，没拿呀，这
也是这玩意儿
挺狠，这谁知道要你多少钱呀、啊？这玩意儿
不是要钱，你就是不要钱，他给我下点什么咒啊舞了。
不是，主要是因为他当时觉得不信任这大师。
对，我说这东西不好收，免费也不好收。
那我收
免费收的更含糊，你知道吗？
我不含糊，我要是信任这大师，我就收了。操！我连你媳妇给我的玉坠我都带着，万一他们给我下点咒了呀？你这么说，操！
你还真逗。
那你这不就这意思吗？
不是，那他妈是陌生人呀、啊！我操！
我的意思是你信任他，人要跟你聊的，觉得你觉得人靠谱的情况下。
我这哥现在太难信任人家了，刚见面。
哎，主要是什么呀？他觉得那大师说的都不对，他要一上来把这些全都说准了，他必信。
他自己也不知道啊。
对呀、啊，还说那个清明节的时候，我带我妈去的八大处，你也知道，下山那口的那条路上全是算命的。
对，
真逮着你聊，有
多了还是少了？
四五个。大姐
是摆地上摆一张纸什么的、这个、
不是人溜达着
哦
啊，跟着你看看面相吧，看看八字，看看运势吧。
哦，
跟我说，我说我就干这个的。我说完之后我就冲他乐，然后他就走了。可能是边上那个看的呀，他听见这话了，然后就把我略过了，然后问别人看看面相吧。可能觉得我不太行，不太想给我看，看着就不像有缘人。
我记得上回看了一个视频，视频特逗，那个也不知道他干啥，他反正就拍着呢，然后来一尼姑，那个有缘人嘛，给个串儿，然后那哥们就一边拍视频说：“哦，给我了啊，就给带上了，带上就走。”人家说：“您不能走，不能走。”不送过我吗？不是，那得给个10-20块钱，这个什么什么结缘吗？你不是刚才说送给我吗？咱们不是有缘吗？各种拉扯了一分钟，反正最后说给5块10块的嘛。他说你刚才说你送给我了，我走了，
没毛病啊。那尼姑给人去后悔，反正
就是遇上一个油盐不进
的
啊。哎，燕哥，你给吗？
我不给啊，我还给他顶多我就。
你拿了，他说你拿了，咱缘都结了，不能不要。
我操，我这跟谁都有缘分。
那你给钱。
我不要了，我。
你不行，
不
缘已经结了。
不要，没钱。
没不，那我跟着你。
你跟着呗，走吧，我再上派出所。
我养了你就我。我说那他妈拿我东西。
我还给他呀。
不行。你拿我的东西了，
那就去派出所呗。
那去派出所，你这抢我东西，
抢，
然后现在还要还给我，
什么意思
啊？抢我不？他偷我东西，然后被我发现了。他说他现在还给我了，不行，你这怎么着？
胡搅蛮缠呗。
对呀、啊，
这看民警同志怎么判了，对吧？
相信人民警察，
不是这事儿，这不傻子不都能看得出来吗？
哎，一般不会那么胡搅蛮缠。
对呀、啊，你这反正你真拿走，我估计他也没什么脾气。
我不是没看相吗？结果这大姐就跟着我边上一个，应该是旅游的，只有一条路下山。她跟人走了差不多得有一根烟，就一直在人边上冲人说话。
嗯，
我也没太听清楚说什么，反正跟那哥们特无奈。最后就是摆摆手，得这十块钱，估计那大师就没挣着。他们这也挺那什么的，你说。哎呀，就给你看啊，就说给你看面相，那就是说好话呗。
对，
说您这个今年呀、啊，这肯定是那个，给你嘎嘎吉祥话一说。这一天这么多人流量，他挣个百八十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估计是你要挣十块就说好话，还是得见人下菜碟儿吧。这东西看看，就是听你能不能听他说，是吧？能不能站那儿听他说？
不是，人家都是走着，他就跟着你走，就跟那你去后海，他能跟你一路。大哥，我们这儿没低消，上面坐着去吧、
啊，
就那感觉似的。
听个吉祥话呗。
啊，最后你烦了，你说哎，行了行了，谢谢谢谢，给说去，他就找
我
了。
啊、我行了行了，谢谢，我祝你生意兴隆。
然后你就走，
我走，哪有那么话，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你真逗。
你说这八大处这路啊，下山跟上山路他都修了。
嗯，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是21年，咱俩一块儿去的，还记得吗？咱俩找怪侠老王去了。
啊，记得。
那时候那路正修着呢，我记得。
对他，我记得一半吧，修停车场呢，好像。
对，那就是那儿。反正这次我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瞅见怪侠老王的窝点了，
换地儿了，
应该已经被清理了，窝点没有了、嗯，也没有这周围卖那放生动物的了，
那都清了。
啊，现在修的可好了，
啊，少一朋友。
哎，不知道老王现在跟哪儿混江湖的啊？
没说进去了，
又进去了，操！哎呦，真头疼。
我昨天遛狗还是前天遛狗啊？了解到我们胡同有一段故事，挺逗的
啊。
这个胡同叫秦老胡同。我遛狗的时候啊，我老在胡同里能看见一大叔，他什么形象？就是银黑色头发吧。
嗯，灰白、
就是、灰白，对，没完全白了，那个披肩大、
嗯、
到肩膀上
摇滚
啊，每天都见着他，然后我就每天看着他遛狗，之前没跟他说过话，他有时候逗一下我家那狗，听他说话或者听别人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他说话特儒雅，你知道那感觉？
怎么儒雅呀？
哎，你好，柔声细气的，
娘了咕叽的吗？
哎，就有点那感觉。我开始我以为、哎、是不是 gay 呀、啊？
我操！
就我就挺好奇的，对这人
啊，
就前两天遛狗的时候，然后他站那，然后跟他聊起来了，
说你丫是 gay 啊？
我操！我就是自从他跟他逗完狗之后啊，后来我见着他，我跟他打招呼，我就跟哎你好啊，他也就你好，就柔声细气的，然后跟他聊了半天，站了30多分钟吧。他跟我讲说这胡同啊有那个三间房那么大的面积吧，就是院子，三间院子那么大的那么一个面积，说曾经都是他们家的。
哇，
估计得有个2-3千平米。
哇，
那感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靠，那太牛逼了。
嗯，
他说但是呢这个到了那个年代呢就充公了
啊。
我说啊、哦， 就黑五类呗。他说对，他就接着话头就聊，说这院子曾经有这么一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你知道张学良跟那个张作霖吗？
哇，
我说我知道啊。他说他那会儿他家老爷子跟这俩人认识，
哇，
好像就是有交情、
嗯、
说他俩出事儿之后被这日本通缉了吧，就躲在他们家这个一个地下的一个叫什么地下什么来着，他说那个地下公室。
张学良跟张作霖一人俩出事儿，一块躲在北京这儿来了，
他说的啊，
这不扯呢吗？
那具体我又不知道。他说这爷俩说消失过三年
啊，
说这三年就躲在他家这地下这块呢。
是不是就是俩他妈的装孙子的，说我叫张学良那我是他爹啊。
那倒不是，他说日本兵就天天盯着他们家。
不是，那不搜一下吗？
就不搜，他们家好像说那会儿做买卖的吧，算是地主类似吧。
啊，
有点面子没准人家是吧。
你接着讲我先听听。
反正整天就派兵把守，说然后有这么一天、
嗯、
城里哪儿什么是谁谁谁结婚吧还是怎么着，有一类似宴席吧，然后这天呢这看守松懈了，然后趁着这空子呢这爷俩又跑了，说这个张学良去安徽了，说这张作霖到这个午门那边，哎是午门吗，就前门那块儿，
嗯，
那会儿有一火车站，就坐火车啊就回东北了。
我觉得这
反正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还跟我讲了讲这胡同里，这原来说这一整条胡同有三个大户，这仨什么那姓氏特古怪，就是旗人那种姓氏，什么茶呀什么那种
渣
啊渣啊渣什么什么那些姓儿吧，
嗯，
是哥仨，老大老二老三都住在这一条胡同里，然后把这条胡同这大院子嘛都是他们仨他们家的。说这老大好赌，说那会儿去这个上海百乐门去赌去了，结果这一下就玩大了，把这个他家这个胡同都给抵了，这些房
哇
就好像连老二老三的都抵了，抵了之后回来了，这老二跟老三就联合起来把这老大给赶出去了，但是把这个老大的家里人给接到自己家照顾了。说这老大最后他不是公子哥吗，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但是唯独了这个挣窝囊废的本事一下没有、
嗯、
最后是饱一顿饥一顿这么着风餐露宿，就死在这个南锣稍微靠南边点儿，那有一井，死在那井边上了好像。
你这倒有可信度有。
嗯，然后后来呢、
啊、
这个说那百乐门老板就过来嘛，就归置这个赌资嘛，就是他抵押这些房，说他来了之后就把这哥仨的院子全都给切了，切成小间小间的了，或者小院小院的全给卖了。我说那现在这家那百乐门老板那后人呢，他说也都死干净了，没留下后来了。
哇，
这么一个事儿，
那就是无从考证了这事儿。
对。我说然后我特好奇，就说我说那您是之前是做什么的呀，什么职业呀？
我他妈专业吹牛逼的，我
我以为是当兵的呢，他按他这么说、
嗯、
他说不是，是这个我是在北京舞蹈学院跳舞、
嗯、
然后有当了几年老师然后退的休。
嗯，
我说那您有孩子吗？啊，他说我有。我说那孩子跟您一块住吗？啊，他说一块儿呢，孙子得用这房上这附近学校。
嗯，
所以就是一块儿住呢。我说哦，这就打消了我那个猜测了嘛。
你什么猜测呀？
gay 呀、
啊、哦不是。那怎么了？
倒不影响，反正我就说，我说哎呀，我说平时
你怎么也这么说话了？我操！
我学呀、
啊，
学的。我跟人说话，我也不能那么着说呀、啊。跟什么人怎么说话，那不是看对方怎么说吗？我说哎，我平时遛弯的时候路过，听您说话，柔声细气的，真儒雅。我以为您得是个多大知识分子呢。后来我说完之后，我他妈一想，我操，是不是有点阴阳怪气了？
你和着接触之后，发现你挺傻逼的，在
他说：“哎呦，这么夸我都脸红了。”
哎呦喂、哎！ 妈个老不合理，我操！什么听着这样说话的人，我就想过去给当一脚，打
还行，就跟那个胡四道爷是那感觉，没有我学的那么夸张啊。
你要是像胡四那样
文雅，
哎，你叫儒雅，
哎。
但是
你要是说那个掐着嗓子说话、
要掐着我就过来当他一下子就擦。我说他们能不能好好说话擦。
可能我学的让大家误会了。
你学有点让人。
我学不了他们这个就类似于文人
儒雅
的语气吧，语气声调这个学不出来。然后哎还有一什么事儿来着，对，还有就是说那会儿也是动荡的时候，这个边上学校的红卫兵。就来他们家抄家嘛，他们家不是牛逼嘛，就反正说进了屋之后准备打砸抢，当时的派出所所长说听闻了这件事之后啊，就迅速赶到之后啊，就跟这帮红卫兵说批斗可以但不许打人。人家问为什么呀，他说呀六几年那会儿吧，这有那个饥荒，这三年的时候他们家在这院里支了三口锅，说这三口锅呀没日没夜的就烧就做饭，这胡同里的吧就附近的那个百姓饿了就能上他们家吃一口
啊，
就这么个事儿。说他父亲就觉得哎也不是那种坏地主，就大家有口饭吃呗，别都饿死什么的。
哇，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啊，我学历史就是错误的，张学良那段就不对。
对，他说了为什么说这个呀没有什么正史记载，就是因为啊这个怎么说呀，这事儿还不太好说。能理解那种感觉吗？就是形容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事儿真的为什么没有记载，那肯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需要吧，需要隐去这些东西吧。
嗯，你就说当时东北军奉系军阀、老大跟少帅俩人在北京胡同子里躲三年，
嗯，
你这事儿怎么能让人信？这三年那得什么样了呀？我的天哪，这早变了天了。那奉系，那除非有假的张作霖在那儿，那不可能啊，
那就不知道了。
哎，
按他说的是，张作霖回去就炸了。
黄公屯，那这事儿就是发生在黄公屯前三年呗，那我这更不可能了。
我这块历史没学过。
哎呀，这
我也没看过，
当个故事听得了啊。
嗯，要是吹牛逼也挺真实，我觉得。
你看，这你就信了这个了，你们结了缘了。回头大爷说，哎，这串
二百，
哎，
这串二百，
嗯，这二百，这个孩子。咱俩有缘啊。
行，
行了，这期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期待。